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王霞、齐红玉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冤判五年半，江西戴传义再被截入豫章监狱。被非法判刑四年，张丽娟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停发退休金，四川周玉宝上访维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法轮功学员王霞、齐红玉被非法判刑四年。2020年3月17号，王霞在小区附近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福利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12月17号，集贤县法院对王霞非法开庭，误判四年，勒索罚金3万元。王霞上诉到双鸭山市中级法院，被中级法院维持原判。2020年4月3号，集贤县法轮功学员齐红玉女士在街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被关进双鸭山市看守所。后在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齐红玉被集贤县法院误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7号，江西省法轮功学员戴传义先生因为坚持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被抚州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五年半。3月15号，戴传义再被中共截入豫章监狱遭受迫害。此前，在2008年，戴传义因不放弃修炼，就在豫章监狱遭受过冤狱三年的迫害。戴传义今年54岁，原为崇仁县红壤开发局的助理农艺师。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在家中孝敬父母，在单位作为当年最年轻的助理农艺师，获得了相关管理部门的普遍好评。修炼法轮功后，戴传义还切身体会到了家人也跟着受益，亲眼见到三轮车撞上女儿的危险时刻，车头瞬间调转了方向，女儿转危为安，妻子被汽车撞了也安然无恙。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20年7月22号，戴传义给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遭到抚州市国保警察的绑架和抄家抢劫，后被非法关押到抚州市看守所。2020年11月19号，戴传义被抚州临川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律师为戴传义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散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只是一种信仰，小册子叫人向善，让人明辨是非，道出事实真相，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他人安全，完全合法，要求法院无罪释放。相反，抚州国保擅自闯入戴传义住宅进行搜查是违法的。然而临川区法院不尊重宪法和事实，依然冤判戴传义五年半。早在2008年，戴传义就曾经遭受三年冤狱。在江西省的豫章监狱，他被关禁闭室迫害。禁闭室地上爬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蜈蚣和蚂蚁，令他根本无法入睡。戴传义还每天被逼被监规，狱警队长指使包夹犯人折磨他。每天有两个犯人充当打手，对他进行强制暴力洗脑。在狱中，戴传义每天只有两顿饭，每天还被逼长时间面壁罚站。过程中必须两腿笔直，上身下弯，且两手指触地。他时常承受不住而昏倒在地。在七月份40度高温的炎热天气里，连续一个多月，戴传义被逼曝晒走队列。右脚钻心疼痛的情况下还被逼跑步，整个人几近虚脱。戴传义还被逼做奴工劳动，焊接彩灯，不完成规定的高额生产任务就不准睡觉。戴传义还被剥夺了家人的探视权。在豫章监狱， 戴传义还见到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同样遭到酷刑摧残、毒打、挂靠、熬鹰，有的法轮功学员遭拳打脚踢，被用哑铃砸击致口吐鲜血。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1号，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轮功学员张丽娟女士被辽源市西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3月15号，张丽娟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张丽娟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7月20号，张丽娟和儿子曹博宇分别在自家附近和家中被辽源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张丽娟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大量私人物品被抢走。张丽娟和儿子曹博宇被劫持到辽源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左右，儿子曹博宇被放回。2020年11月11号，张丽娟被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张丽娟上诉，辽源市中级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冤判。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十方市法轮功学员周玉宝，2021年1月12号去邮政银行补登存折时，发现自己的退休工资已于2020年8月被非法停发了。随后，周玉宝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德阳市信访局向相关人员指出，退休工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扣发退休工资不符合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保基金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停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他的退休金。周玉宝，十方市退休工人，修炼真善忍，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2012年5月15号在公园乘凉，遭国保警察殴打绑架，头部受伤。此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阻挠家属请律师介入案件，驱赶、威逼、劫持家属，最终于半年多后骗过家属、同事等非法开庭，冤判周玉宝三年徒刑。中共以此为借口扣发周玉宝三年的退休工资121,643元，并每月扣除上调部分682.51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 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庭的十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后裔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后裔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五女一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两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三女婿这四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四人被抓，一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5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凌源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 传法授工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明冈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冈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了，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临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临冈工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临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2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1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临冈工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 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石元退还给老学员。林刚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父。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父还留下了题词，鼓励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识到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父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4-5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8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8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8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 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的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3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1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1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地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 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20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10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20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2008年悲郁的离世。20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20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 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大陆某地的50多岁的男士，有一天他在看到一张广告之后，困扰了他多年的好几种顽疾竟然神奇般的在一夜之间都好了。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一定很好奇吧，那张广告上究竟写着什么灵丹妙药呢？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吧。我由于受中共恶党的造谣谎言的欺骗，就以为练法轮功是犯法的。疫情过后，家里日子不好过，我就出门去找工作，发现招聘栏上贴有一张广告，上面写着，好想亲口告诉你，中共知法犯法，栽赃陷害法轮功，找借口残酷迫害，罪业滔天，法轮功知法守法，依法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维护公民基本人权。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天啊，原来中共才是犯法的，法轮功学员没犯法，法轮功学员连基本人权都没有，中共太过分了，太坏了。我马上用手机拍下来转发给朋友，心里老是想着，中共才犯法，法轮功学员没犯法。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在大庭广众向人讲，中共犯法，法轮功学员没犯法。突然，一个龙卷风围着我呼呼转，把我拖到半空中，放下又拖起来，我没受伤但很害怕，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汗。起来后，却发现困扰我多年的骨质增生、肩周炎、鼻炎一下子都好了，真的太神奇了，我浑身轻松，心里那个高兴啊。说出来大家可能还不相信呢，但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身上。一位练法轮功的婆婆对我说，因为我维护佛法，所以得到福报，那不是龙卷风，是法轮大法的法轮给我调整了身体，所以我不但没受伤，反而病都好了。我很想感谢法轮功师父，现在我明白练法轮功的人为什么要讲大法真相了。 再次感谢法轮功师父，希望大师早日归来。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们现在知道这灵丹妙药是什么了吧？原来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啊！以后大家在收到大法弟子送给你们的真相资料时，可要认真看看哦，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真心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